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反恐专家正在研究成千上万份据称是从伊斯兰国组织偷来的数据文件，这些文件据说含有招募的恐怖分子的个人详细资料。英国天空新闻称，从一个幻想破灭的叛逃伊斯兰国的人那里获得这一信息。此人在土耳其对记者说，他从伊斯兰国内部安全负责人那里窃取了一个存储卡，据信里面的文件有大约22000多名伊斯兰国成员招募新人和同行者的信息。德国内政部长德梅奇埃说，这些信息将有助于追查激进分子，不管他们在哪里行动，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来自英国、德国和叙利亚的报道称，这些文件包含了来自51个国家的圣战者的信息，以及伊斯兰国新兵在被接纳成为该组织圣战者之前必须回答的23个问题。天空新闻引述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前反恐负责人理查德·巴雷特的话说，被盗的伊斯兰国组织文件看来绝对是一个极具重要性的信息金矿。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白宫欢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也是一名左派进步主义者，这是美加近20年来的首次类似国事访问。奥巴马在与特鲁多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作为社会体、经济体互相深深交织在一起，有时很容易忘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真正的了不起。在星期四早些时候的欢迎仪式上，奥巴马强调了两国的共同价值观，并提到全民健保、宗教自由和两国的多样性。他说，作为美国、北约盟国，我们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为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战。作为联合国领导人，我们为和平与安全以及所有人的人权据理力争。在白宫南草坪，一群围观者在奥巴马和特鲁多握手时欢呼，也有人感叹，很多人在加拿大这位新的总理身上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表示，要为结束维和部队成员的性虐待和性剥削行为采取果断大胆的行动。潘基文在有15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说，仅去年一年就有69项性侵指控，这破坏了联合国和他派人去保护的人民之间的信任。他说，这背叛了联合国要推动的价值观和原则，玷污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和联合国作为一个整体的信誉。联合国在中非共和国的联中使命团是大多数性虐待和性剥削指控的对象，去年有22项指控，2016年又多几项。潘基文几年来一直奉行对这类犯罪的零容忍政策，但案件持续上升。潘基文在上个月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新的倡议，以加强联合国做出的反应，包括呢帮助结束有罪不罚的情况，帮助受害者和增强对犯罪者的问责。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鲍勃·考克对美国之音说，伊朗的导弹试射让美国国会更加下定决心，要更新和增加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考克说，有3类制裁可以供两党参考，这是我们正在做的。考克说，他正在设法延长伊朗制裁法案。这一法案作为去年国际社会与德黑兰签署的核协议的一部分而暂停实施。该法案针对的是在伊朗的国际投资，虽然仍然有效，但是如果国会不延期，就将在今年年底过期。美国和西方国家星期四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发布了前所未有的联合声明，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不断出现问题。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这份联合声明是自2007年人权理事会成立以来首次对中国采取的集体行动。中国外交官傅聪大力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批评，他反过来批评美国犯下了包括强奸和谋杀平民的罪行。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正在考虑如何对伊朗再次试射导弹做出回应；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半岛紧张加剧；菲律宾向日本租赁飞机，在南中国海巡逻；加拿大总理访美，在难民问题上凸显美加道路的不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方面的消息。美国正在考虑如何对伊朗所称本星期试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做出回应。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伊朗有可能继续发射导弹。他说，我们知道伊朗正处在许多军事活动的活跃期，因此今后几天若是再有类似我们这个星期看到的两次发射行动的导弹试射，也不会令人意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将对发射行动进行评估，然后通过联合国或者单方面做出恰当的回应。科比说，国务卿克里已经向伊朗外长扎里夫提出了导弹发射的问题，不过谈话内容没有公开。根据德黑兰跟世界六大国达成的核协议，伊朗不能从事任何能够运载核武器相关的弹道导弹活动，包括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我们把焦点转向朝鲜。韩国军方说，朝鲜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入海，这显然是对韩国和美国继续军事演习的回应。韩国国防部说，导弹是星期四上午从黄海北道发射的。首尔官员说，导弹在飞越500公里后落入了韩国东海岸的近海。在朝鲜半岛的敌意上升之时，朝鲜发射导弹并不罕见。朝鲜痛恨首尔和华盛顿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认为军演是为了入侵朝鲜做准备。平壤也对联合国施加的严厉制裁十分气愤，制裁是在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和远程导弹发射之后实施的。朝鲜存有大量短程导弹，并正在开发远程和洲际导弹。朝鲜在领导人金正恩的指导下，在上周发射了六枚火箭入海。金正恩下令他的军队准备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金正恩星期三说，朝鲜有可以安装在弹道导弹上的小型核弹头。美国国务院对此不予置评。另外，朝鲜星期四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导弹，并宣布将清算韩国资产。韩国表示不会坐视朝鲜清算资产，并将就朝鲜发射导弹一事促请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进行调查。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表示，韩国将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十号在东海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进行调查。
朝鲜在东海发射短程导弹，显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包括1718号以及最近通过的2270号决议，都阐明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的任何发射都违反有关决议。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十号凌晨5:20许在黄海北道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500公里。据信，朝鲜发射的是飞毛腿短程导弹。朝鲜发射导弹被认为是反击韩国日前对朝鲜实施的单边制裁措施。3月8号，韩国宣布对朝鲜进行单边制裁措施，内容涵盖金融、海运、进出口等方面。朝鲜国营电视台播音员说，将清算所有的韩国资产。
从现在开始，我们宣布所有的朝韩经济合作以及交流协议全部无效，我们将彻底清算韩方企业以及有关机构在朝鲜境内的所有财产。因为韩方傀儡集团单方面全面停止金刚山旅游项目以及开城工业园区的运转。
朝鲜无视安理会对其制裁决议，再次发射导弹，是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最新进展。 此前，朝鲜在一月进行了他们所说的氢弹实验，并在二月以发射通讯卫星为幌子进行了远程火箭的发射。针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此前的多项决议案，安理会于三月二号一致通过了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的2270号决议，加大对朝鲜的制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再来看看美国如何应对朝鲜的威胁。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的新决议案生效后，美国与韩国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演。朝鲜扬言要发动一场全面攻势来回应这次军演。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分析人士认为，针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韩国星期三举行的代号为“关键决断”和“遥音”的年度军事演习，是迄今最大规模的这种军演。针对这次演习，朝鲜不仅表示要发动一场全面攻势，而且还威胁要对美驻韩军事基地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动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正义核打击。在美韩举行军演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采取新制裁的决议开始生效。根据决议案的要求，菲律宾政府这个周末对一艘朝鲜货轮进行了检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针对决议案表示，朝鲜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杰出研究员霍尔姆斯认为，针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应该加强对韩国的军事支持，包括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
鉴于朝鲜的所作所为，部署反导系统看来是最为明智的事情。如果朝鲜不仅威胁进行弹道导弹试射，而且进行核试射，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向我们的韩国盟友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不仅捍卫他们的主权与安全，也保护我们驻在韩国的部队。
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时，霍尔姆斯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如果美国认为朝鲜有能力和意愿，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即将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核武器对我们或是我们的盟友采取某种绝对性的行动，如果我们确信这会发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排除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不过这位前助理国务卿认为，目前对朝鲜采取得到中国支持的严厉制裁仍然是促使朝鲜停止其核项目的最好办法，因为制裁看来是朝鲜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自奥克拉荷马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是共和党保守派里的一颗政治新星，他认为朝鲜的威胁以及中国继续支持朝鲜都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继续支持朝鲜，并为它经济的70%提供支撑，而不受任何限制，以及朝鲜从事网络恐怖主义、积极发展核项目，以及继续对韩国炫耀武力，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西维吉尼亚州的众议员穆尼也认为，需要对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
我现在没有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我们显然需要向中国施加压力，他们从与我们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和压力来促使中国帮助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
针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敦促各方不要采取使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行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总统初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一场时而激烈的辩论中，相互质疑对方的从政记录，特别是在移民问题上。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移民问题在佛罗里达州具有额外的意义，那里拥有庞大的拉丁美裔人口。
孩子们来自洪都拉斯，那里的暴力可能高于这里的几乎任何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国家，我曾经表示欢迎这些孩子来到这个国家， 克林顿国务卿却说把他们送回去。
这种说法对我曾讲过的话有失公平。我的确说过，我们需要非常关注那些只身来到这个国家的小孩子们，他们当中很多人未能如愿以偿。即便来到美国，我主张为他们做出决定，提供其所需的法律咨询和正当程序。我们需要结束私自拘留和家庭拘留的情况。桑德斯2006年竞选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时，曾在众议院和共和党强硬派一起投票支持无限期拘留无证移民。
两位参选人都摒弃了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川普承诺要在美墨边界修筑高墙，以及将1100万非法生活在美国的人驱逐出境。这次辩论后数天，佛罗里达州将举行初选。下周二，该州选民将决定他们希望有两位参选人中的哪一位在11月份的选举中代表该党出现。下周二，克林顿和桑德斯将在佛罗里达州及另外4个代表人票众多的州角逐。这位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本周二在密歇根的初选中意外战胜前国务卿克林顿后，正在急起直追。克林顿已赢得确保获得提名所需的半数以上的代表人票，不过桑德斯坚称他在这场势均力敌的竞争中是击败川普的最有力参选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我们把目标转向南中国海。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三宣布，准备向日本租赁5架飞机，用于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巡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多年来，菲律宾一直忙于应对国内的叛乱活动，无暇顾及领土争议。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增强军力，菲律宾决定从目前到2017年期间拨款830亿比索，相当于大约17.7亿美元，来提升海军和空军的现代化。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马尼拉以南的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讲话说，他将比前3届政府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建设空军，包括增加飞机和直升机，用于运输部队供给和保卫海岸线。阿基诺说，我们向日本租赁5架 TC-90 教练机，协助我们的海军巡逻领海，尤其是西菲律宾海。阿基诺所指的是南中国海中的斯普拉特里群岛。菲律宾新任空军司令埃德加·法略里纳星期三也强调，要重新装备空军，应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他说，最近在菲律宾宣称主权的南中国海地区看到一些陌生的地貌和探测活动，促使我们加强集体安全意识。美国和韩国已经表示要帮助马尼拉加强防卫。美国向菲律宾提供2架翻新的 C-13 运输机，其中1架下个星期交付，另1架将在9月抵达菲律宾。阿基诺说，韩国已经提供了2架轻型战斗机，并将在2017年底前提供另外10架。他说，菲律宾政府还将和韩国签订合约，购买6架近空支援飞机和2架远程巡逻飞机。菲律宾军队已经计划购买多用途战斗机、空对地导弹、早期预警机和无人驾驶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上部署导弹和战斗机，促使菲律宾把空海军现代化作为首要任务。上个星期，菲律宾还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军用设施和技术转让协议。日本需要这份协议才能出口武器，并且确保这些武器不会转手给第三方。中国声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每年有大约50000亿美元的海上贸易从这里经过。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也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与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最近表示，已经启动了在非洲之角吉布提的军事设施的建设，并会尝试设立更多的海外军事设施。一些防务专家认为，中国采取这项行动的意图可能远不止反海盗和人道救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海军舰船和飞机一直在南中国海巡航穿越，为这条重要的国际商贸航道提供安全保障。然而中国过去几年来在那里大举填海造地，并实施军事化，对这一海域的和平与安全投下阴影。为了捍卫他所称的领海领土主权，中国惯用海警船作为先驱力量，驱赶周边其他国家的船只，并派出海军舰船作为后盾。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今年2月在海军西部会议上说，美军战区指挥官们希望美国也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海警队舰船，协助海军维护那里的国际秩序，但海警队目前无能为力。
我们不得不拒绝其他战区指挥官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很希望海岸警卫队参与应对各项事务，包括地中海的移民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和海盗问题。海岸警卫队能在这些领域增添独特的价值。
曾经担任海警队太平洋部队司令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对美国之音说，以海警队舰船打头阵，有时可能比派出正规海军进入南中国海更有效。
老实说，海警队舰船没有神盾级巡洋舰那么吓人。你不要误会，那些海警船首先是战舰，而不是和平队船只。但是我们比武装部队其他军种更能进入窄小的外交门槛。
楚孔夫特上将说，美国海岸警卫队至少需要部署3艘巡逻船才能展开在南中国海的巡航使命，但他目前派不出这样的资源。退休美国海军上将斯塔富里迪斯对美国之音说，在目前的条件下，美国海警队能做的是帮助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海警队提高自身的海上应变能力，
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他们正面临中国渔政船、海警船和其他小型政府船只的很大挑战。我认为这些国家的有关人员接受我们海警队的培训是很重要的。
美国海岸警卫队长期经费不足，远海巡航舰船普遍老旧，但是国会正在大幅度增加拨款，用以翻修陈旧装备，并建造更多的巡逻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与中国共同开发重型直升机，被认为是双方关系中的大型战略合作项目，但至关重要的飞机引擎至今没有着落。俄罗斯高级官员的说法相互矛盾。由于俄罗斯严重依赖乌克兰引擎供应，没有乌克兰帮助，中国与俄罗斯是否能顺利开发出重型直升机还不得而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最近表示，俄罗斯与中国计划开发的重型直升机所使用的引擎最早要到2-3年之后才能够研制出来。他说，垄断发动机行业的俄罗斯联合发动机集团正在开发相关的引擎，其中的一些成果已经在去年的莫斯科国际航展上展出。但是他表示，开发直升机引擎不是一个很快的过程。最近几年，俄罗斯对军工企业重组，俄罗斯技术集团成为关键的国有军工财团，其旗下的企业包括了垄断直升机行业的俄罗斯直升机集团、联合发动机集团、垄断火炮和弹药行业的技术机械集团等。这家财团同时也控制着俄罗斯的轻型汽车，比如国产拉达小汽车等重要的民用领域。切梅佐夫是普京的密友和亲信，两人当年作为战友共同在东德为科格勃从事情报活动。这是俄罗斯高级官员有关同中国的重型直升机项目的最新一次表态。不过，俄罗斯官员的说法彼此矛盾。具体参与和负责与中国重型直升机合作项目的俄罗斯直升机集团总裁米赫耶夫曾经表示，将会使用乌克兰的引擎。不过，稍后负责国防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说，不会使用第三国的引擎，因为俄罗斯能开发相应引擎， 只是需要多花费5年的时间。引擎的研制通常要比开发直升机和飞机的时间更长。分析人士皮尔图什金说，重型直升机项目是中国出钱，中国的立场自然很关键，但还不清楚中国愿意使用乌克兰还是俄罗斯的引擎，也可能考虑联合研制引擎。皮尔图什金说，很显然俄罗斯能为这种重型直升机研制出引擎，联合发动机集团曾经表示有这种能力，但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中下单订货，中国作为重型直升机的订货商，直升机装备的引擎肯定会是中国所希望的引擎。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的米26重型直升机引擎由乌克兰生产，两家俄罗斯骨干航空发动机企业目前都生产直升机引擎，但基本都是仿制乌克兰的产品。俄罗斯要想满足本国需要，还需要对直升机引擎领域大笔投资，而且研制和生产过程都很漫长。俄罗斯目前所使用的各种型号的直升机的多数引擎，以及一些海军主要水面战舰的引擎都来自乌克兰。在乌克兰停止向俄罗斯供应包括引擎在内的各种军用配件之后，随着俄罗斯军工企业仓库中来自乌克兰的配件库存逐渐用光，引擎问题正成为阻碍俄罗斯军工和军事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有报道说，俄罗斯试图向印度销售已经建成的2-3艘新型护卫舰，因为这些护卫舰按照原设计都应该装备乌克兰的引擎，但现在因为没有引擎而无法开动，把这些军舰卖给印度，让印度从乌克兰进口引擎就成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此外，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猎豹护卫舰同样因为乌克兰引擎问题一度遇到困难。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之后，俄罗斯除了被迫从中国高价进口电子器部件之外，还从中国购买了小型海岸巡逻艇使用的引擎，生产这种引擎的德国厂家拒绝供货，中国从德国引进相关引擎的生产线。与此同时，乌克兰媒体报道，正是借助于乌克兰提供的大型舰船引擎生产技术，中国现在才能大批建造海军水面舰艇，在大型运输机的研制和建造第二艘航母等方面，中国也可能获得来自乌克兰的帮助。据是分析人士皮尔图什金认为，无论结局怎样，由于能够得到来自中国的投资和资金注入，与中国在重型直升机、宽体客机等领域的合作，都对俄罗斯有利。皮尔图什金说，双方正在讨论这些合作项目，这是正确的前进方向，因为对俄罗斯来说，中国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中国有很大的市场，中国更有巨大的金融和经济实力。俄罗斯的米26重型直升飞机曾经在四川地震救灾中大显身手，给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合研制重型直升机被看成是俄中关系中的大型战略合作项目，双方一个多星期前刚刚结束了该项目的最新一轮谈判。中国有关官员表示，两国对核心的技术问题已达成一致，这对推动项目的前进有重大意义，但目前尚不清楚不使用乌克兰引擎，不靠乌克兰的帮助，俄中两国是否能够顺利实施重型直升机合作项目。一些中方人士私下场合抱怨，与俄罗斯打交道、办事以及各种合作都很难，许多项目进展缓慢，从石油到天然气再到军事技术合作都是如此。中俄两国也有合作项目失败的先例，两国多年前甚至曾经签订了合同，中国从俄罗斯购买大批的伊尔76运输机和加油机，俄罗斯虽然答应供货并与中国签约，但由于没有能力生产而无法履行合同。俄罗斯现在已把生产伊尔76的生产线从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搬迁到了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新的工厂已经落成，但新型的伊尔76飞机仍在试飞之中，尚未大批装备俄军，对外出口仍需等待多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美国两党议员一道在下星期对古巴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虽然全部名单还没有公开，但美国之音记者鲍曼采访到的几位参议员都证实收到了邀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共和党籍参议员杰夫·弗雷克发推特说，他期盼着前往古巴，并希望国会很快就能恢复所有美国人做同样旅行的自由。
I'm not able to go.
我去不了。
同属共和党的杰里·莫兰因日程安排上的冲突谢绝了邀请。不过，这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长期支持把美国的农产品卖到古巴。
经济关系会给古巴政府造成更大的压力，要他们在本质上改变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我认为经济机会带来更多的个人自由的要求，所以我认为二者是相关联的。
在问到他是否支持奥巴马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时，莫兰只是说，在过了五六十年之后，我们也许要试试不同的法子了。不过，古巴裔民主党籍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却说，古巴人权记录糟糕，不配与美国复交。两位共和党籍的古巴裔美国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马克·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批评。克鲁兹和卢比奥今年都在参选总统。参议院排名第二的民主党人理查德·德宾有不同看法。
我相信本届总统把我们的外交政策带到了一个新的、更有现实的水准，与古巴接触。尽我们的能力让古巴开放，好让新的想法、新的思维和新的机会进入这个岛国。在总统访问过的很多国家中，他与他们的领导层及其政策都有分歧，但仍然试图与他们接触，鼓励他们迈向民主标准。目前所做的也是如此。
德宾说，他希望陪同奥巴马前往古巴，目前正设法调整他的日程安排，以便能够成行。美国之音鲍曼、郭慧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气蓬勃、魅力四射的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星期四抵达了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会晤奥巴马总统。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如何深化双边关系。虽然特鲁多的进步主义政策与奥巴马政府有更多相符之处，与特鲁多的保守派前任反而相距更远，但在接收叙利亚难民问题上，两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的报道。
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之际，来自叙利亚等地的难民和移民潮继续成为新闻话题。特鲁多领导的加拿大采取了不同于华盛顿的做法，落实了重新安置25000名难民的项目。特鲁多说，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表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加拿大籍移民活动人士凯瑟琳·法雷尔解释说，我认为他指的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价值观，那就是欢迎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所以难民群体是加拿大人长期接受的一个重要群体。我认为他想把很多公众的感受表达出来。奥巴马总统提议美国今年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但此举遇到重大政治阻力。在圣伯纳蒂诺和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人们担忧安全。总统竞选期间，政治人物推波助澜，加剧了这种担忧。唐纳德·川普和泰德·克鲁兹参议员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呼吁限制叙利亚难民。
我在美国参议院带头抗争，以制止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把几万叙利亚穆斯林移民带入美国的计划。为什么？因为行政当局自己也承认无法甄别这些难民。
但拉维尼亚·里蒙等为难民呼吁的人士不认同这种说法。在获准入境美国的人当中，难民是受审查最严格的。凯瑟琳·法雷尔说，加拿大也有一些反移民情绪，不过3岁男孩艾兰·库尔迪之死震撼了全国。这名小男孩淹死在土耳其海滩，当时他的家人偷渡出海，想投奔在加拿大的亲戚。我觉得这对加拿大人触动很大，他们觉得悲伤和惭愧。特鲁多总理和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会晤期间的讨论重点是贸易和气候变化，不过双方有可能谈到难民问题。 奥巴马政府赞扬过加拿大欢迎叙利亚难民的政策。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再来关注一则与川普有关的消息。在新泽西州泽西市，一座打着川普招牌的高档大厦向中国1:5投资移民募集了$50,000，引发了一些人士的批判。他们的矛头指向主张收紧移民政策的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彭博报道称，这栋50层高的叫做川普海湾大街的大楼2014年开工，通过1:5项目募集的$50,000，占项目总投资的1/4左右。为该项目寻找投资人的美国移民基金总顾问马克·吉里希称，项目中获得1:5签证的投资者几乎都来自中国。该项目的开发商库什纳公司的 CEO 杰里德·库什纳是川普的女婿。1:5项目引起争议，甚至有国会议员建议将其彻底取消。彭博报道，国土安全部一个特工曾证实，来自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1:5申请在短短16天内就被批准，缺乏基本的执法查询文件。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没有足够能力避免诈骗和国家安全威胁，并且不能证实该项目对美国经济有利并创造全职工作。目前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领先的川普的竞选主题包括反对非法移民，他的主张包括驱逐非法移民，在美墨边界修筑长城，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等等。川普指责非法移民抢走美国人的工作，破坏社会治安并危害国家安全。而包括川普党内对手在内的批评者则说，川普的产业也雇佣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川普海湾大街1:5项目也让人借机批评川普说一套做一套。美利坚大学商学院教授马克·克拉克说，
Well, on the one hand, he seems to be sort of railing against people coming to this country without being thoroughly vetted.
一方面，他似乎在严厉责骂没有经过充分审查就来到这个国家的人，说或许我们就不该接受移民。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他自己涉及的商业活动也在参与这种活动，并且对其充分利用。
He's been a party to these kind of arrangements and has taken full advantage of it.
据悉，开发商是在向川普交付了许可费的情况下使用川普的名字。川普的发言人对彭博表示，川普本人未参与这座大楼的融资，但克拉克认为川普对此事仍有责任。他说，
And certainly, if you're going to license out your name, then when you're licensing out your name, you're going to have parameters for how that is used.
当然，你如果要把自己的名字授权出去，当你授权的时候，你应该事先知道它会被怎么用。如果移民政策对他来说这么重要，当他授权的时候，应该将这一点写进授权合同里。
Probably could have put that into the licensing agreement.
库什纳公司的发言人对彭博社说，他们的项目完全合法，而且创造了几百个就业岗位。华盛顿特区区域中心 CEO大卫·莫里斯也为1:5投资移民项目辩护说，该项目申请者会进行3次背景审查。他说，
在1:5项目中进行的背景审查可能比其他任何签证项目都多。
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法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台湾外交部表示感谢，朝野立委都希望中国不要反对。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法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台湾外交部表示感谢。众议院去年11月也通过了相同的法案。台湾外交部表示，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这项法案是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彰显长期对台湾的一致支持，也再次印证 台美关系处于37年以来最佳状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正告诉美国之音，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我想在全球化之下，任何的刑事犯罪它是跨越国界的，所以台湾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成员啊，不论从出国人口也好了哈，或者各式样的金流、物流、人流的互动，台湾绝对是一个重要的 player， 是一个重要的行为者。
罗志正还说，台湾有必要和国际社会共同打击犯罪，中国政府应该认清这个事实，停止阻挠台湾加入。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表示，一旦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将能贡献并受益于该组织的完整资讯网络，并强化亚太地区共同打击犯罪的努力。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就可以和其他国家进行司法互助，引渡重大的经济罪犯。
台湾有些的经济犯跑到那里去窝藏起来的，要引渡回来啊，是不是？这个你说 Interpol 做什么事情，我们马上想到这个，老百姓想到这个。
赖世葆还说，国际刑警组织比较不具政治敏感性，全世界目前都希望共同反恐，相信中国大陆不会反对台湾加入。台湾刑事局国际刑警科表示，如果能取得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的身份，台湾的国际刑警人员就可以参加相关的侦查技术训练，也可以和其他会员进行打击跨国犯罪的研讨交流。此外，一旦台湾发生跨国重大犯罪活动，驻外人员可以立即搜集情报展开调查，并提升台湾执法组织在国际的能见度。国际刑警组织是世界最大的跨国警察组织，宗旨是促进全球警察合作。目前有190个成员国，总部位于法国里昂。台湾曾经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1984年中国大陆加入之后，要把名称改为中国台湾，台湾拒绝接受并退出了该组织。除了国际刑警组织之外，美国还表示支持台湾加入国际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香港消息。据报道，过去一周内先后返回香港，要求警方就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案销案的书店总经理吕波和业务经理张志平，在3月4号和6号先后返回香港的当天便返回内地。有分析表示，吕波和张志平返回香港纯粹就是为了要求警方销案，给港人一个他们返回香港的错觉，因为内地当局不可能冒险让两人留在香港透露任何信息。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星期四引述知情人士报道，3月4日返港的书店总经理吕波和6号回港的书店母公司巨流传媒的业务经理张志平，在向警方要求销案后的几个小时内又悄悄地离港返回内地。吕波的妻子在深圳工作及居住，而张志平的妻子则居住在东莞。此前据报道，曾有吕波的邻居目击李波回家后拿了些东西又离开，但是不知去往何处。而张志平则是在罗湖口岸与等候的警方简短见面，要求警方销案，称不需要港府或警方协助，但拒绝正式与警方会面落口供和透露其他详情。张志平还以赶时间为由要求离开，与警方会面约15分钟左右。一直自行调查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尤其是老板桂明海去年10月17日从泰国芭提雅被怀疑遭绑架回中国的桂明海的老友，目前仍在香港的诗人贝岭，星期四向美国之音表示，吕波和张志平的相识都指两人已在回港当天返回内地，返港目的就是向警方销案，估计他们可能因为取保候审条件是要留在内地，而他们的家人也在深圳和东莞。贝岭说，
基本上是在抓的地方取保候审，不是回香港取保候审，甚至有可能都是不允许他们超过24小时，他们回来香 没办法满足这个条件。你看到现在为止，林荣基没有回来，就是因为他在深圳没有居住地，那么他们必须给他安排一个地方。
此外，与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夫妇相识多年，在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失踪后，义务帮忙李波打理书店业务的香港作家胡志伟，星期四也对美国之音证实，吕波和张志平已经返回内地。胡志伟还表示，李波的妻子蔡家平不久前将书店一个租期到期的仓库内的近45000本图书处理给造纸厂打纸浆，可能也会将自己仓库内的另外近50000册图书销毁，彻底结束铜锣湾书店的业务。胡志伟透露，蔡家平拒绝与外界联系，甚至连胡志伟夫妇的电话都不愿再接。胡志伟表示，李波被绑架回内地对蔡家平打击很大，从一开始就说只要李波能返港，他愿意放弃货仓及书店。胡志伟还表示，在12月30号李波失踪后，他曾打电话给蔡家平说，承租铜锣湾书店6个月的陈老板在书店销毁图书，不过蔡家平表示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胡志伟说，
31号我打电话给他，我那个家伙把书店门关了，把书扔掉毁掉，我说这是李波的钱嘛，你怎么可以随便毁掉？他说你不要烦我了，这我什么也不要了，我仓库也好，书店也好，我全部都不要了，只要李波能回来。这是他亲口讲的，一开始就这么讲，第一天就这么讲的。
香港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吕波和张志平回港后拒绝向警方提供任何情况，让外界对事件更加可疑，质疑他们是被胁迫回港销案。他说，
把案情销案，然后就立即回去，这种迅速的销案，免除这个后案啊，免除这种调查的行为呢，不是反映他们个人自由意愿，反而呢反映内地官方对他们的要求。大陆对整个铜锣湾书店的处理，就是希望外界不要再调查或者追问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失踪，有没有所谓这种跨境或是跨国的非法执法行为，免得呢后面再有香港警方官方或是民间再追查追问那个压力。
吕炳权表示，内地强力部门按照自己的意愿形式交差，没有就事件给香港人一个合理的交代，其结果只能是让港人的疑虑更多，越描越黑。他说，
香港人啊觉得这种处理啊难于说服香港人，这种做法还是越描越黑，越说越不清，只是反映这个所谓强力部门的一种强力意愿，多余呢希望对公众有一些什么解释。
据港媒报道，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在接受媒体查询时表示，已经在稍早前对吕波和张志平返港一事发出新闻稿，目前没有其他补充。香港警方早前曾表示，要等待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及股东之一的李波回港后，才会一并考虑销案要求。同时，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近日表示，香港警方调查至今，没有证据显示李波被强行带走或涉及跨境执法，而李波也强调是用自己的方式回内地，警方暂时采纳李波的说法。有分析表示，香港警方目前没有积极的调查李波在回乡证留在家中的情况下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偷渡回内地的，而是被动的配合内地强力部门处理整个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两会期间，媒体能描述弥漫北京的雾霾问题吗？网上流传的一则似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的21条，为中国媒体做了详细规定。纽约时报3月9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并观察到目前中国媒体对两会的报道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些规定。21条具体都禁止报道哪些内容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振的报道。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数字时代的网站近日披露一份疑似由中宣部发出的关于今年两会报道的通知。这份通知里包含21条规定，要求中国媒体在两会期间不得报道医患纠纷、雾霾问题、代表委员个人财富、浙江拆除宗教场所以及西藏代表佩戴习近平像章等敏感问题。对于有关腐败、内蒙古呼格案以及涉台涉朝等问题，21条要求媒体按照新华社稿件进行报道。对于楼市、股市、号贩子、交通拥堵等问题，则要求不报负面报道。两会期间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美女翻译们也在不得报道的名单之内。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份网上流传的21条是中共新闻管理之中固有的一部分，中共各级宣传部门都有可能下发这样的通知。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虽然读者们看新闻的口味不同，有的喜欢看医患纠纷的报道，有的想了解中国的国防预算，还有的对两会的幕后新闻感兴趣，但在两会期间，中共只想让民众有一种口味。对于这份网上流传的21条，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生院兼职教授肖强表示，这次的媒体报道规定比往年两会期间的规定多，覆盖面更广，指令也更粗暴。肖强对美国之音说，
实际上我们得到那个原样也是一个披露出来的一个像笔记一样的东西，虽然它是一个有 typo， 就是有打印错误。
嗯，
这样的事情我们以前也见打印错误，就是指他那21条，他原来上头写着21条，然后下头写12345678910的时候，
嗯，
到了11他有2个11，然后到了好像13又没有了。
明白。
最后是21个。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那个像这样的比较完整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指令，以前我们在两会期间也见到过，但今年这个21条特别多，因为我记得以前我见过的这种类似的有10条、11、12条，
嗯，
绝对没有超过什么15条这种的，就是12条就最多了，
嗯，是，
那就已经是很系统的把当前宣传部门不希望报道的或者是需要加强报道的这种宣传指令的一个集合了，
嗯。
所以21条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在两会期间出现这件事儿，在我看来是正常的，就是每年都这样，但是比往年的长，就覆盖面更广，而且有的条文更加广泛，它一个题材干脆就是不准报，没有更加详细的指令，而且很多非常泛的题材，这些都是比以前覆盖面更广，更也可以说更粗暴。
对于21条的来源，肖强推测，如果不是来自中宣部，那就可能是来自某个大省的宣传部门。他还表示，即使是来自某个大省的宣传部，这种指令也不是他们自己下达的，也是来自中宣部的指示。在两会期间，中共进一步加强对媒体的管控。中国体制内媒体财新传媒的一篇有关政协委员强调保障公民表达权利的报道，近日被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非法内容为由删除。两会期间，中共对媒体的一系列压制活动是否表明中共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段不希望听到任何刺耳的声音呢？这又反映了中共什么样的心态？对此，肖强表示，两会期间限制媒体报道是中共的常态，但是这一次官方的各种媒体间的协调很混乱。他说，
那总的来说，这个在两会期间，随着批评的声音或者是网络的声音越来越多，民间声音越来越多，它的相应的打压也措施也越来越多，这个都是这些年来，我觉得每年都是这样的，是对略有具体不同。今年的两会，我觉得可以说又有一些格外不同。刚才我说了这个，21条比往年的更加广泛、更加全面，也更加粗暴。那么这个从删帖的情况也看，有些帖子就很蹊跷，就是说，又是官方媒体或者是半官方的新媒体，实际上背后都是官方的，然后呢发出的声音呢又和这个中央的或者是跟中宣部的有所不一样，然后呢这又被删掉，就显得他们不是很协调一致，是不是内部斗争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个协调看起来很混乱。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反恐专家正在研究成千上万份据称是从伊斯兰国组织偷来的数据文件，这些文件据说含有招募的恐怖分子的个人详细资料。英国天空新闻称，从一个幻想破灭的叛逃伊斯兰国的人那里获得这一信息。此人在土耳其对记者说，他从伊斯兰国内部安全负责人那里窃取了一个存储卡，据信里面的文件有大约22000多名伊斯兰国成员招募新人和同行者的信息。德国内政部长德梅齐埃说，这些信息将有助于追查激进分子，不管他们在哪里行动，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来自英国、德国和叙利亚的报道称，这些文件包含了来自51个国家的圣战者的信息，以及伊斯兰国新兵在被接纳成为该组织圣战者之前必须回答的23个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白宫欢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也是一名左派进步主义者，这是美加近20年来的首次类似国事访问。奥巴马在与特鲁多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作为社会体、经济体互相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有时很容易忘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真正的了不起。在星期四早些时候的欢迎仪式上，奥巴马强调了两国的共同价值观，并提到了全民健保、宗教自由和两国的多样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表示，要为结束维和部队成员的性虐待和性剥削行为采取果断大胆的行动。潘基文在有15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说，仅去年一年就有69项性侵指控，这破坏了联合国和他派人去保护的人民之间的信任。他说，这背叛了联合国要推动的价值观和原则，玷污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和联合国作为一个整体的信誉。联合国在中非共和国的联中使命团是大多数性虐待和性剥削指控的对象，去年有22项指控，2016年又多了几项。潘基文几年来一直奉行对这类犯罪的零容忍政策，但案件持续上升。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鲍勃·考克对美国之音说，伊朗的导弹试射让国会更加下定决心，要更新和增加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考克说，有3类制裁可以供两党参考，这是我们正在做的。考克说，他正在设法延长伊朗制裁法案，这一法案作为去年国际社会与德黑兰签署的核协议的一部分而暂停实施。该法案针对的是在伊朗的国际投资，虽然仍然有效，但是如果国会不延期，就将在今年年底过期。美国和西方国家星期四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发布了前所未有的联合声明，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不断出现问题。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这份联合声明是自2007年人权理事会成立以来首次对中国采取的集体行动。中国外交官傅聪大力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批评，他反过来批评美国犯下了包括强奸和谋杀平民的罪行。傅聪对人权理事会说，美国以酷刑对待关塔纳摩湾的囚徒而臭名昭著，美国枪支暴力猖獗，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唐纳星期四在一次例行简报会上表示呢，美中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将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合作。唐纳说，我们绝不是完美的，人权仍然是我们的外交政策议程，也是我们继续不断追求的，不光是对中国，也对其他一些国家。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